在最后的那一段时刻里面，最后一段时刻里面呢，我们讲了几个讲到关于基督教这一方面的这个在神学方面的认识。我们现在讲点关于神学的系统，神学的系统，神学系统，神学系统，神学系统跟系统神学不同。系统神学呢，其实就是教义神学，就是基督徒和主教会对信仰真理一个系统上的了解，这个教法。系统神学或者说叫做教法。系统神学跟教义神学不同的地方，原则上来说呢，教义神学比较教条化，或者比较规格化，讲不好听叫做比较死板。他到最后教义神学呢，因为为了防备异端，为了防备外来的侵袭，所以他比较保守。保守最后的结果呢，很可能就是教条。教义是 doctrine， 教条是 dogma。其实两个原来的意思是一样，但是在英文的用法跟中文的用法里面，教条变成教规，意思是说你不能超越的，不能再改变的。教义的本身呢，有一个深入性的了解，这个深入性的从宽面去了解的是扩张性的教义。所以教条呢，深入性但是不能扩宽性，不能宽阔性的教条。至于系统神学呢，就不在于受到这一方面的限制。系统神学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有系统去了解圣经的教导，叫系统神学。至于神学系统呢，又不同了。神学系统呢，肯定神的道，不论是启示、普通启示或是特别启示，是有一个固定的系统。当你了解圣经的时候呢，你会了解圣经里面的系统，从这个系统的架构里面，你就可以了解圣经里面的细节的一些教导教训。所以在神学系统里面呢，原则上来说呢，没有一个教堂性的肯定，它的一个系统性的肯定。为这个缘故，神学系统当你抓得紧的时候，你可以借着这个系统去解释圣经，也借着系统去更新教义。Okay？ 一般来说，神学系统是一个神学的全体性的知识。是从一个正确的假设认定所有的真理是出于一个源头，也造出一个路线而来。这个系统呢，可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元素，把现实的各种神学知识混在一起、放在一起，成了一个不能分离的，英文叫做 pottery， 有机性的一个系统或者体系。一个体系，一个 corpus， 不能分裂的 inseparable unit。它的重点是在真理的一致性和关联性，重点是在真理的一致性和真理的关联性。其实真理呢，是最基本的三件事，一个是一致性，一个是关联性，还有一个是整合性，就是 integrity。Integrity 就是不能分别性、不能分裂的，是真理一般的这个三个很特殊的。OK， consistency、 coherency 跟 integrity。 那么有的人呢，比较现在来说，对中国人、中国的教会来说呢，还要重到第四个不是最重要，但是是复制性，是必然的后果，就是 applicability， 就是应用性，真理量的应用性。那这一方面呢，应用性是比较主观的，你认为可应用性，我不一定这个应用是即兴的，所以我们比较重本体性比起应用性。本体性就是刚才三个东西，好，我没有跟你考试，如果考试一定是这样的东西。如果有一天呢，当年神按刚 三代人，所以你看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呢，因为特别谦卑，上帝就给他机会，给他机会是什么呢？继续做下去。你特别骄傲，上帝就给你打下去，永远没有机会上进，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再下来你就是皇帝了，你上帝要升位，你糟糕了。你到一天念你博士的时候，很可能口问普遍大便的时候，是医学大便还是毕业大便，很可能人会问你这个问题，上帝有什么福田？最低限度你最后提到是三点，能够提到四点才会抽，那四点就是很清楚看见你的升学体系是哪一个体系。OK， 第一点、第二、第三点呢，就是真理的一致性、可区分性，真理的可确认性是关联性，真理的 integrity 就是整全性。这三个呢，你不能离开了，无论怎么样，绝对不能离开。到第四点的时候，就肯定了你是哪一个路线。如果你说到真理的应用性，那么原则上的他会比较觉得，你要想他会注意到你一定是走现象这一方面的，他会觉得你走现象的，平常教会有没有成功，你一定看见他，这个影响到他以后会不会行得通啊，这个东西。这个一般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一定走哪个路线的，实际上哪个路线的，或者类别，或者是部位的这个。刚才的群就是验证验证主义、实践主义等等。如果你说的本体，甚至本体性的话呢，那么他就知道你是走到这个一般人喷射的这一类的，好吧？稍微知道这是客观经验，稍微准备一下，不到不要到那个时候说，我从来不知道，去祷告呢。那么你谁的学生？他们我说韩牧师、唐师，我也不知道。嗯，对，好。第二小点呢，关于神学的系统这一方面，神学的系统，神学系统肯定说所有的神学知识是互相接连的、关联的。那另外两个是 interrelation 跟 interconnection， 有一个接连性，还有一个关联性，一个是关联性。你讲一个是接到另一个下去的，关联性是一个不能离开另外一个东西，是关联性。接连性是很多时候呢，你在神学这个知识方面清楚的话，很明显一件东西就是，人讲一句话，你他的大体上可以知道说他一定走到那个路线去了，明白吗？所以呢，曾经有一段跟我讲，他说，你有读过你反对文选的，文选你知道吗？文选。你讲，对，我不上小学。你读过他的书没有？读过，他所有的书你都读过吗？当然没有，对不对？你没有读过他的书，怎么可以去接他呢？然后我告诉你，如果我说他的书我都读过，他还说每个字都读过吗？后来我说每个字都读过，他说每个字都明白吗？后来说每个字都明白，每个字的背后都知道吗？你少了，你没有不去讲话了，你明白吗？你对吧？你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没有办法，你也没有那个闲空，有那个必要，你没有那么傻，最傻的一个人就是每一个字都记住，还是这个什么是最傻的嘛？问题在哪里呢？如果你对神学系统了解的话，他讲一句话，讲一篇道理，你大体上都可以知道是他的路线怎么走，因为他的推理思维什么东西你都查得到。那我们平常在美国很多查的时候，因为比较严重严重，我们店在考。我们死的时候呢，叫他讲道，讲道呢，他好好准备一篇讲道，整体他讲不超过50分钟，为什么不超过5分钟？因为听的人讲的受不了50分钟，讲完随时可以停止，所以呢，有时候讲5分钟就马上停了，3分钟就停了，你还没有讲完，我就知道这个个性有问题，你明白吗？他那个讲的不舒服，你不要砍断，这个是一种考验。考故事的时候，讲5分钟，最重要的就是5分钟就差不多知道，其实他的思想怎么想的，思维的问题很清楚。你听到，有的人5分钟还刚刚讲这个语言，有的人5分钟已经把什么都讲完了，再下去有人不讲了，好像讲。那重点就是说，你知道那个系统的话，你容易知道。有一科我在教，就是神学系统这一方面，跟这个叫做 perspective analysis。这个观点分析、人的立场分析或者假设分析这些方面，所以你对神学的系统清楚的话，对你很大的帮助。那神学系统这个东西，刚才说了， 其实是深信说所有的神学知识是根据一个互相关联以及互相解联的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呢，可以说是原厂在神的真理里面，就是神所启示的圣经里面，启示的圣经里面。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理念，我们要了解。第三个重要理念呢，是叫做历史神学。历史神学呢，是一个神学探索中间的一个比较姿态，一个部门。它的目的就是要探索基督教教义的历史性进展跟变革，这些是基督教教育思想的进展，并且想法肯定那些影响教育形成的主要因素，历史神学。历史神学跟教育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教会历史是历史神学的题材，不是材料。借助教会的严格，人是上边生命的严格，了解推动教会进展后面的背后那个力量。或者盐就是盐，不是盐生的盐，三点是一个盐，钱好像铅笔的钱，它是三点铅笔的，革命的，就是过程，就是过程。好。推动教会背后的力量，那些那个力量，它的目的就是要探索或者探查神的道如何变成推动教会的实际的话，或者实际的真理，神的真理怎么样成为推动教会的话。让研究的人可以看到教会推进的一个典范，一个形态，教会推进的形态。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把历史神学形式上分作两方面，就是教会历史，它是历史神学的这个材料题材；第二方面呢，借助历史神学的观点，它不是单单看见那个题材材料，它要看见这个历史严格的背后什么手。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讲什么手才会抽象？宁可讲得更真实一点，就是更抽象一点，神的道在教会怎么样运作，教会对神的道理来看见。第三点，所以说呢，历史神学填满了神的道的启示，就是早期的启示，以什么道在教会中间现在的运作 这两个时间方面的间隔，把这个间隔填满。什么道？历史神学把什么道的启示，当早期的那个启示，跟现在什么道的运作，这个间隔的这个空间填满了。也就是说，研究在这个间隔之间，教会对神的道的了解，简单一点就是教会的教理，教会的教理。所以历史神学要研究教理这方面的事情。第四小点，为此历史神学有三个作用。第一，要显明教会跟教育所传的道，在历代以来，在历世以来，世不一定是世代的世，那是世界的世，各地方是运行。什么从过去到现在，上帝的道怎么被了解？上帝要怎么从西方到东方？所以这个历史什么要研究这个的运作，特别要去了解真理的 continuity， 真理的延续性跟 discontinuity 跟真理的间隔性。第二，历史神学帮助我们去了解教会所传的道如何克服神启示的道。换一句话说，去了解教会怎么把神的道适应或是妥协到当代的环境里。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呢，教会认识神的道，我们重新的解释领受神的道怎么改变教会，那相反的，教会你怎么去改变神的道，适应方面的问题，教会的适应跟神的道不适应。第三，历史神学呢帮助当代的教会承受了历世历代以来神所赐给教会的真理的财富，让我们对我们所有的真理能珍惜，并且看见这些真理给我们的警告跟提醒，这是历史神学的作用。我们总结一下来说，历史神学的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借助研究教会的眼光去看见神怎么带领教会，神的道在教会中间怎么运作。第二方面呢，是借助对神的道的研究，看见神的道怎么适应，以及教会怎么适应神的道，教会有什么差错，也看见呢神的道在教会里面的运作中的挫折，让我们去到更好的功课。这是历史神学。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的主要的理念，叫做思想历史，神学思想史。神学思想史和神学历史，不是历史神学，对不起，神学思想史和历史神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有一些人，有些学者把两个看为一体， 第二是详细分析一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学思想史比较注重于理念跟理念的进展，理念跟理念的进展。那是合理的了解神学理念，还可以叫信念，在这方面的路线，它成了一个合理一个留意路线。你给我们看见之后，后来的信念怎么来的？所以在这个学识学问里面呢，一般有两种的分支，一个是叫做基督教思想史，一个是叫做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基督教思想史是比较广泛性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是比较particular， 就是特殊性的。我们可以看见下列三点。基督教思想史比较注重于人对于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的启示，对基督人对耶稣基督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以致这个启示所带来的含义，的思考增长。思考思想上的经验。第二，基督教思想史，那是要寻找、探索基督教思想的根。通过进一化，进入环境的进去的进一化，或者脉络分析，进一化的分析，以及以前跟现在的张力，张力 tension， 张力，以前现在的张力，教会的领受，以及教会的探讨的张力，就是指着启示的事宜，上帝给我们的。以致以及启示的给我们，以及启示的推动，启示的赐予赐给我们，我们所领受的启示，启示的领受也可以，以及启示的推动和张力，信心的持守。以及信心的宣扬和张力，就是这些东西呢，我们要去了解那个灯，真正的灯 所以呢，在研究基督教思想史的时候呢，你不要单单想到说这个是怎么来的，你要讲，不单想到这个过程怎么来，你要想到最开始谁叫归元，谁叫最开始那个问题。假设说现在灵恩运动呢，它最开始的时候呢，当神的道一开始传扬出来的时候呢，它的影响很明显，给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很大的刺激。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一个极好的现象，特殊的现象，你不能否定那个现象，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现象。那现象呢，圣经的最大的最明确的形容是大响声，你听懂吗？那是不是真的有响声？不过你看圣经的时候，那个响声是一个重本，不是声音而已。圣灵好像如何的舌头落在每一个那个信徒的头上，是不是真的有火烧在哪里？不是，这个不能否定有一个现象，但是现象呢是代表一个本体，这是现象本体不能解释，是借助现象来解释，你听到吗？所以现象的本身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方法，但因为是解释跟过程跟方法的解释过程里面，人就抓到那个方法，忘记那个本体，是吧？彼得呢，他不要那个现象，他是不断的传扬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是本体。你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在这个严格里面在看的时候，每一次复兴的过程里面，复兴的过程里面一定是神的道的传扬，神的传扬的结果一定是悔改，每一次悔改的时候一定是祷告，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一定是捶胸，你听到这个意思吗？后来呢，到最后呢，我们就传扬什么捶胸，头一点只有传扬祷告，所以复兴要靠祷告，你明白？那真正复兴不是靠祷告，复兴是靠正常正理的传扬。你听到这个？当你去了解整个思想历史的这个严格的里面呢，你追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抓到那个要点。不然的话呢，每一个形态、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每一个时代的，就灵恩运动那个路线现象出来。你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呢，一个有神学训练跟有一个就是叫思想的了解背景的人呢，他们叫做处变不惊，是吧？或者处惊不变也好，你是在，你可以为着所发生的事情感战，那你可以为着所发生的事情得到提醒，不然的话呢，你就随波逐流。行，我们这一方面好好写。起身呢，蒙哈尼主义，我们都念过了，教会历史，蒙哈尼主义，蒙哈尼主义，是不是这个？那么，我们也不否定一些很好的神学家，包括奥古斯丁，他们也是说蒙哈尼主义的影响。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每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提出来下下认同这个见解，在这个时代里面原上具有两种思路或者思维，基督教思维影响这个时代二十一世纪的人，一个是灵恩派或者是五旬节派，注重圣灵，另外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是加尔文的归正神学派，两个东西。灵恩派呢，走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会走到归正神学派，这是重生。但是在归正神学派的传统里面呢，他会得这满足，不会得这满足。他同样的在灵恩派里面做了这方面，灵恩派的满足是一时。到最后他回到真理里面的时候， 参与了回教，回正神学派的神学思想。但在归正的神学思想里面呢，他想做以后到最后他死了，因为什么呢？他孤单，所以这个就需要一种平衡，那是神的教会的这个恩典的那些东西。这一点讲到提到新的思想的时候呢，其实基督教的思想很想要人类的文化，不单是好方面，正面负面都影响人类的文化，特别在19跟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这一段时间里面，对人类文化，不论是西方、东方，甚至南方、北方都好，都有巨大的影响。19、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在研究基督教思想的时候，人要更深入的去研究或者了解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不是咱们一般的思想，就是神学思想怎么样塑造当代的精神，当代的精神也肯定或是改变了历史的路线。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一个东西呢，是讲到基督教思想跟基督教神学思想。当研究基督教思想的时候，你不能不研究基督教神学思想，不是一般的思想，那是他的信念里面的系统思想。在整个中国的历史教会历史里面，那个时候也特别派了一个研究生，他写一个很好的论文，非常有道向，影响中国整个教会的神学思想，其实很有力量感。一直到今天呢，就是在我们这里，我没有机会更深入一点，但听你们讲一些话，我大体可以知道，都是这个杨开的影响。第一派呢是李提莫派，李提莫派 Timothy Church。李提莫派呢，你不能否定他的贡献。如果讲他名字，你很不懂。但是呢，讲他的组织，你会这个广学会，广学会，中国基督教广学会。广学会呢，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文化上，文字文化。早期南京政府的时候是清廷，在什么？在这个皇宫里面呢？影响他们。说李鸿章跟曾国藩在最后清朝的最后的两个，你讲宰臣也好，功臣也好，这两个人跟广宣的关系很好很深。那包括年轻以后呢，赔款就是李清文昌新高天的这个长途一个人呢，不错的话是由英国跟美国的这个赔偿上上赔款，没有哪些学生留在国内开办学校，就是这种的影响已经蛮真爱。他的整个神学理念呢，他的整个神学理念是认定的基督教应当深入文化，从上而下。而基督教关于基督拯救恩的真理是平面性的，扩充平面性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影响整个社会，不是影响一个个人。所以广学院的会员跟李金木昌是影响的人。你可能今天你会觉得，如果你今天呢不注重灵性，你觉得呢，我单单从高深的教育这一点可以影响整个国家， 如果你现在的传道路线是想从知识界分子当成知识界分子，只要抓到这些有聪明的人，以后整个国家都可以影响你。其实流行五行也是走到天才地才路线，所以看看你们挺好的，成绩不好少两分，这个就是走到那个路线。你以为成绩好呢就可以传到更好，不一定，一定要先高深学位，好像这样子。另外一个人影响的，没有一个帮助一个人，但是可以用一个人做代理，是戴普森，完全可以了。那一个，这个是代理性，不是绝对性的，是代理性。戴尔森的立场呢是从下到上，还有从个人到整体。意思就是说你跳开传统，所以呢以前我在把文化带到中国，福音忘记了，他是让美国文化自然的福音，而戴尔森呢把福音带到中国，忘记了文化，所以呢他的重点就是乡村教育，乡村地方。如果你现在有一些人讲说呢，现在中国教会就是也不客气说，教会成员女的多，不学无术的多，然后穷人多，啊，农村的多，那么我们这一方面觉得呢，前途暗淡。或者你认为呢？现在呢，应当注重在学术界的这些精英的学位，学位，以后有一天呢，这些人都会成为重要政府官员。先改变政治，再改变教会。如果你这么走的话，你去走什么派？你走派路线？你明白？这个就是走代表的路线。我们共鸣这方面需要。其实呢，你一去了解这个东西呢，你会发现基督教的思想怎么影响了一个社会路线，或者被社会路线所影响。所以你要想想这个东西，真理的本身你要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的话，保罗和对象，保罗的福音传给犹太教徒，也传给异教徒，他是外邦的使徒，也是犹太人的使徒。他先到一个地方，他可以到会场里，他也可以到河边。哪一个人记得？什么地方？非马里那一个小姐叫什么名字？李比亚女人穿的紫色布衣，
卖几个
，对不对？有些在监牢里，甚至最后，他是在航空里。你记得这些东西，所以呢，福音其实是从什么来？上帝既然是万人的神，你就是最最完全的。你要记得这个东西，所以了解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是上帝的。思想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这是必然，这是必然。所以去了解的思想，就是很好的事情。好，原则上这几个要点，几个主要的理念，我们肯定。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神学的架构，一个大神学架构。第一个是定义方面的分析，第二个神学架构。有时候叫做建构，在没有讲想做建构以前呢，我们先肯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英文叫 architecture of theology and state of theology。architecture 呢，这个中文有两种翻译，一种叫做设计，一种叫做营造。我不知道用哪一方面来翻译。但是呢，原则上来说，讲 architecture 的时候，是把营造变成一个，营造是建筑，变成一个艺术。 免疫了嘛，是二十倍，一个是不是是几张？
是
主要
的
啊，
是
剂，就是主脑试剂，主脑试剂。而且讲设计嘛，你假设的是计划的计，设计跟规划不同，要了解。规划是把设计的东西画出来，了解。在神学的思想里面呢，我们常常讲到 the architecture of theology 跟 structure of theology 两个东西要分出来，先把这个弄清楚。Architectural theology 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Structure 呢，是这个心意的一个架构或是系统。所以呢，我们平常从两个角度来看，是神学的一个思想、image 或者是形象。神学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问，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也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架构，但是这个复杂呢，却在神的道里面显明出来。换句话说呢，没有一个绝对的，却是有一个不变的。人对神学的认识，多少深的学问研究都不是解开的。所以神学家呢，在所有学问里面，学家里面应该要最全面，好像艺术家一样。真正的艺术家呢，他不会看出去别人的艺术，正在的程序上呢，不会看不起别人。第二方面呢，在神学的研究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规划。这个规划未必是给别人，是给他自己。他的一个理想或者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建立逃生的学业，要了解神的事，要把神的启示解释清楚。你有这个能力，你这个请小心一些东西。因为建筑师是根据建筑师 ，structure follows architecture， 这个意思。那 architecture 是上帝，是上帝的启示，我们是一个 structure 而已。你要了解这个事，所以刚才我们看，我再提醒你，你的神学真的更加的谦虚，更加的谦虚。好，神学学科里面的一些主要的 component 就是主要的这个内容因素，它的内容，主要内容因素。那这个呢，讲完了就给我们可以进到我们这个修课的本论里面去。第一个呢是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圣经是神学的终极资源，圣经是神学的终极资源。所谓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圣经，那也是耶稣基督。你要注意，基督的信仰是根据圣经去了解耶稣基督，信仰耶稣基督，不是圣经。然而，如果不接受圣经，我们可以说我们根本完全不会了解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偏见，很大的偏见。这是第一小点啊，你是神学的第一个小点。 一个小名。其实这个神宣要不断的去思考探讨耶稣基督，所以呢自然的也要不断的去探讨了解把基督的知识带给我们的这一本圣经。这就是圣经神学的根据。当然就好像圣经神学不是叫我们背圣经，也就是叫我们了解圣经的知识，圣经神学只是叫我们借着研究圣经认识基督，从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去了解，更深的了解基督。换一句话说，研究圣经神学的一个翻译，带给带人带这样一个信心呢，离开基督，看问题就蛮严重，那就是圣经神学，那都可能是考古学、可能科学等等，但是啊，古典神学的研究，你要小心这个东西。圣经评判常常就是他说这个圣经神学，那这个不是圣经评判出来的。文字平台，你要特别小心。第三小点，宗教改革呢？宗教改革成了一个圣经研神圣经神学研究的一个转捩点，或是基督教神学研究的转捩点，肯定了基督教神学的。根源是圣经，圣经成了一个原则、规则、标准，也是成了一个 corrective standard measure， 就是评判、改正的标准。这一小点。圣经研究是系统神学的根基 ，foundation of systematic theology。这个呢，我相信当时我们可以更加的开阔一点。好，第二个学科在神学里面，神学研究第二个学科就是系统神学，有几个小点。第一小点，所以系统神学呢？就是